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坛。今天是第四单元第五讲，上一讲讲到天台小止观的第三章，断除五种障碍。今天开始讲第四章，调和五事。智大师在这一章说啊，说刚刚修止观禅修方法的人，要学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圣法，同时呢，应当先发菩提大愿。什么叫菩提大愿？就是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样的大愿心啊，要如同金刚一样的坚固，甚至呢，不惜生命，勇猛精进，为成就一切佛法的功德，始终不退转。然后在坐禅的时候啊，以正念来视为一切诸法的实相，明白一切法的上法、不上法、无记法、内六根、外六尘，以及六个希望分别时的有漏烦恼法，三界造作变化的生命因果法，都是因心时的希望分别而有啊。所以在这个《十地经》中说啊，说三界一切法，全是一心所造作。如果明白这个心并没有实性，就能够彻悟一切法都是虚妄不实的，我们的心就不会对外境产生贪染执着，生死烦恼呢也会因此而停止。智者大师说啊，要获得这样的智慧，做到正见观察，就要有这个次第来实践止观禅修方法。智者大师在解释调和五事的时候这样认为，他说调和就像世间做陶器的工匠师傅一样，先要将这个泥土以及各种原料调到合适的稠度，让它既不干硬又不糯软，然后才能够将粘土放在陶轮里去塑形。又好比弹琴之前要调音，让琴弦既不会因为绷得太紧而断裂，也不会因为放得太松而失声。修行止观禅修也是这样的，善于调和饮食、睡眠，还有包括我们打坐的坐姿、呼吸、心念。这五件事就能让我们的身心平和安适，引发禅定。如果这五个要素调不好，就会遇到种种的妨碍，难以即法上法现前。这是智者大师他的经验之谈，他把多年来禅修的经验告诉我们。他说，首先我们要在打坐之前啊，就是要调和五事。那我把今天这一讲的内容大纲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一章呢很重要，对我们初学禅修者啊，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按照今天这个课程的内容去修去做，你不单单进步很快，你也不会遭到种种的障碍现前。第一呢，什么叫调五术？就是五件事情。这五件事情呢，是要调饮食啦，调睡眠啦，调坐姿啊，调气息，还要调这个心念。那么第二个大主题呢，是在日常助禅、初禅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来调身、调息、调心？也就是说，在日常时如何调身、调息、调心，那么在 助禅的时候如何来调身、调息、调心。还有呢，就是我们打坐完以后，哎，这个时候要下坐了，这个叫初禅。初禅的时候怎么样来调身、调息、调心？智者大师呢，在这一章里面呢，都讲得非常的清楚，对我们初学禅者呢，是一本非常好的坐禅法典啊。那我们现在呢，讲第一点，什么叫调五事？那么第一，这调饮食，饮食是滋养我们的身体，提供精进修道方便的保障。如果吃得过饱，就会气息急促，身体笨重，经脉硬挺不通畅，让人啊这个心识啊闭塞，这时候常坐啊很难安定下来。如果吃得过少，身体虚弱，心识漂浮，也难以集中精力。这两种极端都不适合禅修。再者，如果吃了垃圾食品，或者吃了自己身体不适宜的食品，就会引起各种各样的毛病现前，会让人心思昏迷啊，使得身体不安适。所以调和饮食对刚刚修学禅定的人来讲十分关键。经中说，身安则道隆，身体安稳则道业兴隆。一切诸佛常常教导我们啊，说修道的人要对饮食保持适量节制。调五事的第二就叫调和睡眠。睡眠是无明惑的脏腑，不可以放纵。如果睡得过多，不仅仅会荒废修学圣法，还会丧失禅定的功夫，让心灵昏昧，善根沉木。行者应当对生死无常升起一种警觉，调伏睡眠的这种脏腑，令自己的神气清白啊，心念明净，这样才可以栖心于圣道或者禅定。所以在经中说啊，说在夜晚三时之中，好，我们佛教不是有二六吉祥的说法吗？就是白天三时，晚上三时。那么在夜晚三时之中，初夜、后夜这两个时段，不要荒废在睡眠之中。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人生如梦啊，世间无常啊，所以要精进禅修，早日解脱。智者大师在《小止观》这本书里面认为啊，他说第三调和身体，第四调和气息，第五呢调和心念，这三者应合在一起来实践修行，不能分开来讲。所以我们讲第二大主题，调身、调息、调心，这三者在日常、住常、出常不同的时段所用的方法也不一样。那我讲第一，日常。所以日常就是刚刚开始盘腿禅修的时候，如何来调身、调息、调心。那我们现在讲第一点，在日常时怎么样调整我们这个身体的坐姿。修行者呢，想要进入禅定就要调身。智者大师讲是调身不仅仅是在你打坐的时候要准备好，在还没有打坐的时候，你的行为静止、你的动静还有你的作为都应当留心用功啊。如果你的行动粗放，那么气息也会随之粗放，心念也就会随之散漫难调。到了坐禅的时候，就会感觉到烦躁，很难体会到那种清净的那种境界。 所以呢，即使在没有进入打坐禅修的时候，也要一心用功调好我们这个身体，来为打坐创造这个助缘。所以我们在修禅定啊，不要小看这个打坐，在你这个修禅定之前，你要把你的身体调理好，让你心里面身体呢走到自在，你坐在那边很舒服，哎，那你这个时候打坐的话呢，进步就很快。所以第一步啊，到了坐禅的地方，应当先安一个坐，就是你要在地毯上也可以，在桌子上也可以，在蒲团上也可以，在拜垫上也可以。首先呢，就是要安坐，让你自己坐在上面感觉到很安稳舒服。大家特别的要记得这一点，就是当我们打坐的时候，我们坐下来说，你是不是感觉到很安稳，是不是感觉到很舒服，身体不能歪，也不要坐得太高，感觉到没有安全感，那就不好。所以呢，在打坐的时候呢，首先要安稳舒服，这四个字你好吧记起来。那么第二步呢，就调整你双脚，如果你是单盘的话呢，就把这个左脚放置在右脚上面，然后将双脚拿到身前来调整两条腿的位置，尽量让这个左脚趾安稳地放在右大腿上，以大腿骨平齐，让这个右脚趾安置放在左大腿上，以大腿骨平齐。那么有的人呢说，哎，我要双盘。如果要双盘，就加一个动作，即将右脚搬上来放在左腿上，就是有关于这个单盘跟双盘的要求。那么第三步呢，就是你坐的时候，不管你是穿衣袍，衣袍就是穿海青或者戒衣，或者是长褂，或者是在家的衣服，打坐的时候要保持这个衣服要整齐宽松，然后呢衣服放好平整，不要压到，那你感觉到很舒服。那么第四步呢，就是安放双手接弥陀印，就是两个手要放平，两个拇指要接触在一起。那第五步呢，就调整身体，腰你要挺直，不能弯。还有呢，就刚开始的时候，你在打坐的时候啊，你要做小小的一个运动，就是旋转自己的上身，顺着这个时针转，或者是逆着时针这个转，360度这样的轮流旋转，帮助这个身体运动，让你这个血脉畅通。那么大概旋转7-8次以后，这个时候端身正坐好。当你端身正坐好的时候，你要观察你身体，哎，我这个身体是不是很挺直，不要弯腰，不要驼背，不要刻意的去感觉我坐在这边好像耸立笔直，那这个也不好，这个坐了你很不舒服的，就是要很放松，很自然自在。那么第六步呢，就是要端正头颈，要使你的鼻子跟这个肚脐保持在身体的中线上，不偏不斜，头部呢不低垂也不昂起，这个面部保持平正。那么第七步是什么呢，就张开口齿吐出这个浊气，在开口吐气的时候不可以心急气出，要让你的气息绵绵的吐出来，就是很自然的轻轻的绵绵的这样把它吐出来，并且呢观想自己身体的经脉之中所有不畅通的地方，随着这个气息通畅排放出来，然后再微微的闭口，就把你的嘴巴闭起来，用鼻子轻轻的吸入清气，把外在的这个新鲜空气吸进来，一定刚才把你体内的浊气排出去，现在把外在的清新的空气吸进来，这样做大概3遍。那么如果你身体的气息调和了，那么这一次就够了。第八步呢，就是你的嘴巴，我们打坐的时候嘴巴是应该是怎么做呢，要微微的合上你的嘴巴，只要让上下的嘴唇 还有上下的牙齿微微的相碰触即可。然后呢，舌头要放松，舌尖要轻轻的接触到上颚，也就是说两个门牙牙龈的地方。第九步就是我们要轻轻的合上我们的双眼，不需要用力的去闭目，刻意的把眼睛闭起来。为什么要打坐时要闭眼呢？就是要阻止强光进入双眼，在打坐的时候，哎，你不受外面的这个影响。那么依照智者大师刚刚所讲的这九种方法来调身，保持这样端身正坐的这个姿势，身体就能够稳如磐石啊！你坐在那边呢，你就可以如如不动啊，在里面感觉到很舒服、很端重。所以你做得好的话，旁边人看到你都会受影响。哇，这个师父，这个修行人，作为居士啊，在那边坐得像一尊佛一样如如不动。所以这个坐姿很重要。这个头部、身体、四肢不要随意晃动。我们在打坐的时候要坐如钟啊，像那个桌上摆的钟一样如如不动。这就是观日禅定时调身的方法。身体呢不出众宽放，也不紧张急促，这就是调和身体啊。这是智者大师教我们的一个方法，刚刚打坐的时候来调整我们的身体。那么在调五识里面呢，还有第二呢是调息。调息就是我们的这个气息，我们的呼吸。刚刚修禅时如何来调和我们的气息，记得好像我们以前也有提到过，就有关这个气息啊，有四种状态，有风、喘、气、息。那么前面三种是气息不调的状态，最后一种气息的状态呢，才是调和的状态。那么第一，什么是风的状态？就是在打坐时候，鼻子呼吸啊，空气出入会发出声音。那么第二，什么是喘的状态呢？就是打坐的时候虽然不会发出声音，但是呢气息出入时节制不通畅。第三，什么是气的状态？就是打坐时虽然这个气息没有声音也不节制，但是呼吸粗大不够细微。第四，什么是息的状态？也就是说什么是在我们调呼吸的时候最好的状态。大家想一想，什么是最好的呼吸状态？按照智者大师所讲的，就是呼吸没有声音，不节制，不粗犷，气息的出入绵绵纤细，好像有又好像没有，神态安稳，情志喜悦，这是调和呼吸的最佳的状态啊。在打坐过程当中，这个调息非常重要。像有的修行人专门就是教你怎么样来调整呼吸，因为呼吸调得好调不好直接影响到你禅修的效果。在打坐时如果保持在风的状态啊，则身心散漫；保持在喘的状态，则节制不通；如果保持在气的状态，则疲乏劳损。如果你能够保持在息啊，就是呼吸最好的呼吸的状态，就会慢慢进入禅定的境界啊。这个时候，禅定的境界距离就不远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对禅定要有信心，只要你方法对了，呼吸调好了，很快你就进入禅定的境界。当你进到禅定的境界，那你就享受世间所没有的那种幸福快乐。在打坐时呢，风、喘、气三种不调和的状态下，会干扰心识，使得心念难以安定啊。大家要知道，我们在调这个呼吸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到好的这个呼吸状态的话呢，会影响到你这个禅修的，你的心是没办法安定下来的。那么第二点，我们讲讲这个调和气息的方法。刚才不是调这个呼吸，那么怎么样去调这个呼吸？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个呼吸对我们每个人很重要，那么有什么方法呢？智者大师就告诉我们说，调好呼吸啊，方法有三种。第一种呢，就是将心念的注意力往下放。比个例子，你专注在丹田之处啊，知道丹田在哪里吗？就在肚脐的下面，大概三个指距离。第二种呢，是将身体放松，不要紧张拘束。第三种呢，观想自己的气息周遍全身，从全身的毛孔中出入，通畅无阻。这样子啊，这个心念就能够细密，气息也就能够变得维系。气息调和，则一切病患不生啊。这个是智者道师告诉我们的。所以说呢，不出色，不滑流，是调和气息的要点。那我们讲第三点，在刚禅修的时候调心的方法。刚才我们讲到，在刚刚进入禅修的时候，怎么样调身，怎么样调呼吸。那么现在呢，第三点就是我们在刚刚禅修的时候，怎么样来调我们的心。好多人就说啊，师傅啊，我打坐的时候好像妄想纷飞。有的人说，师傅啊，我一打坐以后就要睡觉，昏沉，提不起劲来，那么怎么办？那么智者大师呢，他说有三个方法可以来教我们。第一呢，就日常时调心；第二呢，就是说你在住禅的时候调心；第三呢，就是出禅时调心。也就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有刚刚进去禅修的状态，到你呢已经进入禅修的这个状态，还有你禅修完以后的状态，三种状态怎么样来调我们的心？其实呢，智者大师在这一章里面说调五事。其实呢，这五事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调心。上面的调饮食啊、睡眠啊，包括呢调身啊、调呼吸啊，都是为调心而服务的。因为这个禅修过程当中，调心是很重要。那我们讲第一点，就是刚刚你坐禅的时候，怎么样调心？那么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呢，就是来调伏你的散乱。妄想、杂念，让心念不要乱跑。第二，让你的心不要落入沉、浮、宽、急的状态中。那我们现在进一步的解释。第一，什么叫沉的状态？就是你打坐的时候，好像感觉到心很沉。如果在坐禅时，你的头部低垂，心中昏暗，不能明察和记心的状态，这就是叫昏沉。这时候呢，就应当将心念专注在鼻尖，安住在正念，不要分散意念，就可以对治昏沉的状态啊。那么这个方法是智者大师告诉我们的。第二呢，什么叫佛的状态？就是我们有心有时候很沉啊，有时候呢这个心很浮躁，就是在坐禅时心时容易飘动，甚至身子也不能安定，总是想着其他的事情，一直在浮动中。这时就要将这个心念安放在下方，注意力放在你的肚脐的地方，用这种方法来对治散乱，心才能够安定静穆。由此可见呢，心念既不昏沉，也不浮动，就是调和心念的要点呐、啊，所以大家知道我们要怎么样调我们这个心呢？就是不要散乱，也不要昏沉，这个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另外，在修禅的时候呢，心还会出现宽和急的各种禅修的这个毛病。那么，什么是心急的毛病呢？就是在坐禅的时候啊，收摄身心，用功适度。所以呢， 气血会上涌，胸臆急痛，这时要放宽你的心态，观想气息都往下方流动。如果这样修，这个急痛之病呢，就能够治好。打坐打得好的话呢，我们身上各种各样的毛病都会通过禅定的功夫来把它治好的。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讲说，哦，打坐的话呢，不单单是可以修行，可以对身体好，同时呢，也能够对治身上的各种各样的毛病。那么第四点呢，什么是心宽的病象？就是心智散漫，身体萎靡不振，或口中业祥外流，或心情晦暗，这时候应该收摄身心，端正身体，抖擞精神，让心安置在正念中，用这种方法来对治心理宽泛的常病。心还有各种各样的状态，我们就不在这里解太多。在禅修过程当中呢，如果说你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呢，那么按照智者大师在小组观里面他都讲得很详细。这就是我们在开始静止禅修时怎么样调心的方法。修禅定呢，就要遵循的从这个粗犷逐渐的进入细密的促细，在调身、调息、调心这三件事之中，身体相对而言比较粗重，其次就是你的气息，而心念是最为细静的。所以说先调粗再入细，逐渐的让你心安静，是刚刚修学禅修的方法。我们刚才所讲的这种内容，就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刚刚静着这个禅定的时候，怎么样来调和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呼吸、我们的这个心念。那么现在讲第二点，就是我们要进一步的来调整我们的身、我们的息还有我们的心。也就是说你现在已经都准备好了，你要开始在修法了。在修法过程当中，也就是在禅坐之中，这个叫住禅。那么在住禅里面也很有讲究的，在住禅里面怎么样来调身，怎么样来调息，怎么样调心，这里面也很有学问。所以呢，调身、调息、调心，在不同阶段你都要去调它。修禅的人在一次禅坐中时间不定，有的比较长，哇，一坐就十二个小时，有的比较短，短到就是十分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或者呢，有的坐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之久。在禅坐中要摄念用心，就应该知道你身体、你的气息、你的心念的调和之相和不调和之相。尽管在禅坐之初就已经调节了这个身体的姿势，但是如果在禅坐中发觉自己的身体会宽泛，或者是急促，或者是偏斜，或者是歪曲，或者是低垂，或昂头，只要身体不端直，就要随时将它调整好，并保持正念。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在开始在修法了，在禅修过程当中，你还是要时时刻刻提醒你自己，看你的身体做得正不正。像有的人在那打坐，他自己觉得打得很好，其实他就是整个人都歪斜了，他自己不知道，就是他没有这种觉照来觉照他自己的身体。智者大师呢，就是即使你已经静止禅修过程当中，但是你还是要时时刻刻要来关照你这个身体。再者呢，在禅坐之中啊，身体虽然调和，但是呢，气息可能不调和。虽然你身体坐得很端正、很直、很好，但是你的呼吸可能没有调好。就像上面我们所讲，或者是风，或者是喘，或者是气急，那这种都不是修禅最好的呼吸法，那你的身中就会胀满，就会用前面所说的方法随时来调整，让这个气息 绵绵密密，热有热无，调到最好。我在这个禅坐中，身体和气息虽然调和了，但是心念可能浮沉宽急不定。这时候如果觉察到心念的不调状态，也用前面的调心方法来调节，使得心念中正平和。我们即使进到修法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时时刻刻提醒我们，看看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呼吸，还有我们的心念，要不要调整一下，要常常有这样的一种觉醒的心。所以以上所讲的是调身、调息、调心，在坐禅中并没有固定的前后次序，只要觉察到有不安稳的状态，就要随时纠正和调试。在禅坐中，身体、气息、心念三者不要相互错乱，要融合统一，这样就可以消除我们多生多世以前所造的种种业障之病啊。我们以前不是讲吗，这个病有好多种，有四大不调病，有魔病，还有业障病。那么通过禅修入定，把你的调身、调息、调心调好了，那你对你消除多生多世的业障病是有帮助的，可以消除你很多的障碍。还有呢，如果你这样修的话呢，那么有一天你就能够开悟，明心见性。第三，我们坐禅之后怎么样来调身、调息、调心？刚才不是讲第一个，刚刚坐的时候怎么调，那么坐的过程当中怎么调，那么像第三点是坐禅之后，我们刚才说日禅、住禅、初禅，坐禅之后就初禅，准备初定了，要下坐了，在初禅的时候怎么样来调我们的身、调息、调心？那么第一点，将心念从禅修的境界中放开，并轻轻地张开你的口、你的牙齿来呼气，观想气息从身体的经脉中随意流通，然后呢，轻轻地运动自己的上身。那么第二呢，就是你轻轻地转动一下你的肩膀啊、上身啊、双手啊、头部啊、颈部啊，这个稍微轻轻的，不能太快，不然一下子你就很粗就不可以了，就会伤到你的身体，那么对你的禅修也不好。第三，就轻轻的放开双脚，就是我们打坐完以后，这个时候你的脚要轻轻的放下，不能太快，太快这也不对的。第四呢，用手来按摩我们身上这个毛孔。第五呢，就是说让双手的手掌啊，那个，然后把它搓热它，搓热它以后，然后呢，那你可以按在两个眼睛，这样是揉动它。我以前在湛山精舍啊，都常常有几班紫光禅修班带大家打坐，打坐完以后，我都会教他们 exercise， 从这个腰部啊、后背啊、包括手啊、包括眼睛啊、头部啊。还有腿部啊，还有脚啊，都做运动。那每一次呢，你在打坐之前跑先，从慢跑、快跑，再到慢跑，然后坐下来，打坐完以后再来一个 exercise 来运动，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有问题。所以呢，就是打坐的时候呢，你要懂得这个方法。所以第六点呢，等到你这个身体啊热量慢慢的退掉之后，才可以随意出定，你慢慢放松身心里以后再慢慢出定，不然的话呢，禅坐中心念安住会因为这个细微的法还没有散开，留在你身体里面。在出定时触抱急促的话，会让自己头痛、关节僵硬，好像患上了风痨病一样，以后再坐禅的话就会烦躁不安了。所以每次将要初定下坐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这方面的常识，你懂了以后那你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有的人讲说，师父啊，那打坐要不要师父教啊？当然你有师父教的话呢，你就不会走弯路啊， 就不会出问题啊。智者大师在天台消智观里面讲得很清楚啊，教我们的方法技巧还有好的经验怎么来对治在禅修过程当中一种毛病。这个时候呢，你初定下坐的时候啊，你调身调息调心的方法，也就是要从细法中慢慢走到粗法。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呢，便可以在这个日常自常粗常中上加用心啊。就正像记忆里面所讲的，是修禅者在进修或者是休息之间都能够按照这个规则有次第的进行，防止粗法与细法之间的混乱。就好像善于驯马的马夫想要前进还是后退都能随意自在。又如《法华经》中所说，此大众诸菩萨等以一无量千万亿劫为佛道故，勤行精进，善入住出无量百千万亿三昧，得大神通，久修犯恨，善能次第习之善法。就是在《法华经》里面讲啊，很多的大菩萨啊，已经在无量劫以前懂得怎么样修行，懂得在禅定过程当中善于入住出无量百千万亿三昧，三昧就是定啊，在三昧中夺大神通，一直在这样的修行，他能够善于在这种方法里面去应用，所以得到很多妙用。禅修是佛教里面一大特色，历代高僧大德包括罗汉菩萨佛都没有离开禅修。最后的结语是什么呢？就是修习禅定贵在调心，心安则道隆啊。佛在《金刚经》里面开导我们要善用其心啊，唯有找到真心，我们才能够真正找到幸福之家。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就讲到这里。最后请大家跟我一起双手合十做功德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